消息人士说普京正失去权力，幕后人望停战。乌情报首长说我们的消息源接近普京。美众议院禁用将台湾纳为中国领土地图。南韩遭遇暴雨，首尔4000户停电。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7月15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快速平息了华格纳兵变，但是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消息都说普京的权力出现了问题。英国《每日星报》7月13日报道说，前俄联邦安全局官员葛金在电报群组发出文章指出，自从上个月华格纳政变失败之后，普京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华格纳虽然失败，但已经引起足够的混乱，并令到人担心普京的领导能力。葛金甚至说，目前权力不再真正掌握在普京的核心圈里边。葛金暗示华格纳头目普里戈任在俄罗斯高层有共谋。葛金说，俄国执政党正重新分配权力，而且是按照政变背后策划者的计划来重新分配。国防部长绍伊古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已经失去部分地位，他两个的部分资源亦流向寡头集团。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寡头集团究竟包括哪些人，但葛金却抛出重磅消息说，这个寡头集团对于以任何条件结束俄乌战争极为感兴趣。对于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西方政要来讲，葛金提供的这个消息或者相当有价值。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克拉申科14日在推特发表文章介绍说，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斯切金最近接受俄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发表几项重要信息。一是俄罗斯的权力转移已经在进行当中，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普京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华格纳兵变极大地削弱了普京的实力。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人士愿意牺牲普京换取和西方的谈判。而是现在在俄国掌权的人包括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等人，他们最希望保护自己的巨额资产。奥斯切金最后还透露，过去几个月俄情报部门一直在通过虚假信息试图离间乌克兰和北约，希望等北约不再信任乌克兰。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几位可能了解俄国内情的人士提出俄国权力动荡的同时，乌克兰裔美国籍前赛车手苏西科在推特公布一段影片。在7月13日，俄国城市沃罗涅日受到攻击。沃罗涅日位于通往莫斯科的重要公路上，距离莫斯科大约有500公里。华格纳兵变的时候曾经袭击这里。外界认为沃罗涅日受到的攻击不是来自乌克兰，更可能是俄罗斯新一轮的内斗。最重要的是，沃罗涅日附近有俄军核武基地。较早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说华格纳试图夺取这里的核武，所以亦有猜测指出13日在沃罗涅日受到的袭击和华格纳抢走的核武器有关。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长布达诺夫最近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当代战争里边，情报首长不能够好像过去一样隐藏在阴影里边，需要走到公众面前。在这一方面，俄乌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的雏形。目前俄罗斯已经彻底输了资讯战。路透社在7月14日的报道当中说，37岁的布达诺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办公室里边接受采访，周围戒备森严，地板上摊住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布达诺夫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受欢迎的程度大幅上升，和传统的情报首长形象完全不同。布达诺夫说，2014年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战争里面输了信息战，这个令到基辅认识到向外界传达资讯的重要性， 所以改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当前俄罗斯的入侵。讲到情报首长的本职工作，布达诺夫表示，去年俄罗斯入侵之前，军事专家、学者等不断提供各种角度的分析，有人判断开战的机率不高，但最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乌克兰精准预测到莫斯科要发动战争。布达诺夫说，我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而且消息源非常接近普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可以掌握事态发展。在华格纳兵变当中，布达诺夫曾经对外媒透露华格纳军抢夺俄军核武器，这个消息事后被几名俄罗斯消息人士证实。布达诺夫还告诉媒体知，华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在俄罗斯民间获得极大的支持。路透社还写到，自从开战以来，布达诺夫遭遇多次袭击，包括一次汽车爆炸，袭击者被炸死。五月下旬，俄军空袭了布达诺夫在基辅的总部。俄国媒体报道说布达诺夫受重伤，但布达诺夫对采访记者表示，一切都在度如常运作。7月13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一项被称为诚实地图案的修正案，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或使用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图。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美国国防部2024财政年度$8,860 亿的国防开支。修正案写明，授权发放的任何资金都不能够用来制造、采购或展示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丘、鹿岛或兰花岛描述为中国领土的地图。这项修正案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Tom Tiffany， 他将修正案称为诚实地图案。他说，大家都知道台湾不是亦从未成为共产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同他不符合的主张显然都是虚假的。 Tiffany 又说，这项修正案要求我们所使用的地图只反映一个简单的现实，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近期气候异常，除了北半球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之外，亦频繁出现暴雨。南韩自从9号以来连续遭遇大雨袭击。14号，首尔有4000户家庭停电，135人撤离家园，釜山有1人失踪。据路透社报道，南韩政府警告民众对夏季降雨要特别提高警惕。总理韩德珠在跨部会会议上指出，针对这一轮降雨，政府必须确保没有人伤亡。但在14号暴雨袭击底下，首尔有多达4000户家庭停电，市区多条道路被浸，汉江水位急剧上升，部分桥面淹没在水中。首尔市政府紧急采取道路和河流管制措施，以免行人发生危险。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波超强降雨预计会持续到15号，届时京畿南部、江原南部内陆和山区、中清、全北、庆北北部内陆累计降雨量将达到80至200毫米，中清和全北地区将有超过300毫米的降雨，庆北北部内陆地区预计亦将有超过250毫米的降雨量。